好，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小磊，
我是 Tina。
小磊 Tina， 咱们上期节目当中哇，热热闹闹的跟大家讲了电视剧，
都挺好，
都挺好。哎呀，其实讲完了就不好了，
对，都不好，
对，我都不好了。浮想联翩呀，有些人甚至开始了控诉大会，对吗？你们有吗？
控诉自己的原生家庭，控诉自己的父母给自己带来的影响，
真的，
对。
所以我们知道，看到
多少都会有一些，
对，甚至有点对号入座了。因为看到明玉受的这个遭遇，可能就会联想到自己，哎呀，小的时候是不是也受过类似的这样的被偏心了，或者是不是自己受偏心的这一方，可能是不被待见的那一方，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哈。
是，我相信 Tina 可能有点共鸣哈。他们南方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对吗？他有个弟弟哈，你有吗？
哎，这点我要是被我要给我父母
拼命反，
那个叫拼命反，我父母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人。
我还以为你父母是重女轻男的呢。
啊，有那么一点点吧。
啊，真的？
那你弟弟会有阴影吗？
弟弟倒没有阴影，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嘛，所以她也是对我很好了，她也是也比较重视我，
像
所以我没有
男子汉是哈，他觉得重视姐姐是应该的。
对，那你特幸福了，
我也感觉你特幸福哈。
是，
从这方面是来说是还是很幸福的。
是，
但是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其他影响，我相信还是有的。
是，改天听你好好控诉好吗？哈，
没问题。
好，那我们上期节目也说到哈，这么多的影响，原生家庭给每个人都带来这些，我相信多数都是不太好的影响哈。甚至我们看似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影响，比方说我们被溺爱，哇，也不好啊。所以呢，那怎么办呢？
凉拌。
怎么凉拌呢？
就是
不管，随便吧。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观众可能会是这个心态吧，就觉得无法解决，怎么原谅呀？
对，尤其那个大结局哈，我们前一期也讲过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真的非常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就觉得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哈。其实从现实生活当中讲呢，确实没这么简单哈。像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其实饶恕之前，如果我没有被完全医治的话，我觉得这个饶恕其实是不是很现实的。
你是说受伤害的人？
对对，那就说你时不时这个东西就会牵连出来，勾起你的回忆。那在这个回忆当中呢，你就会重新再迁怒那个害你的这个人哈。
是，
你看有些其实如果就是比较小一点的伤害呢，我觉得还相对容易用原谅来说。但是那种大的伤害，你像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性侵犯、被虐待、被家暴、被欺凌、霸凌等等这些东西，像明玉所遭受的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去饶恕，这么去原谅呢？没办法的。
对，
所以首先还是被医治哈。那我们说怎么才能够医治呢？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了？
对，怎么才能被医治呢？怎么才能医治好自己呢？
对，其实我在圣经里有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啊，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就是约瑟的故事哈。那他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他呢一共有12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就不说了。那这12个儿子里边呢，约瑟是他的倒数第二个儿子，他后边还有一个叫便雅悯哈。那这个儿子呢，是他所爱的老婆生的儿子哈，他因为有2个老婆2个妾，这个儿子呢对他格外的偏心，他因为是对老婆的偏心，造成他对儿子的偏心，
对，他是最受宠的那个，
对，他因为对他的偏心，对，结果那其他的十一个儿子非常迁怒于，把对父亲的那种怨呢就迁怒到这个孩子身上，
弟弟
身上。有一天呢，他在找哥哥的路上呢，把他给卖掉了，卖给以实玛利人哈。结果他就被带到埃及，卖到这个埃及的一个大臣的家里边，因为他很聪明，很有智慧，上帝给他智慧哈。那他在这个家里呢，给着他们家当管家，当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大臣的老婆呢，突然看上他了。结果呢，要跟他行淫，因为呢，他是非常忠诚于上帝哈，他认为这事儿是恶事儿。那结果呢，就被他恶人先告状，把他又投进监狱哈，待了好多年，最后才出来。总而言之，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那到后来呢，大家如果想知道的，看看圣经去啊，这故事非常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惊心动魄哈。那出来以后呢，那年就饥荒了哈，闹饥荒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全家都没有饭吃哈，都快饿 死了。那因为约瑟有能力嘛，他出来以后成为埃及的宰相。
嗯、
那这也是上帝跟他在一起、
嗯、
管粮食的。所以呢，他积攒了很多的粮食，在灾年的时候呢，可以供应世界各国的，不但自己本国公民，还可以供应各国。那他父亲呢，也派他的儿子们来到这里呢，来去啊，到埃及来买粮食，就跟约瑟。
嗯
不期而遇了哈、嗯、那这个时候呢、嗯、他的儿子们呢知道了这个情形以后就认为这个弟弟一定会害他了哈、
嗯、还是怀恨在心、
啊、怀恨在心、
嗯、
但是约瑟没有、
嗯、
他当时其实也很痛苦哈被出卖的那个过程但是呢那约瑟呢不但没有报复他们、
嗯、
哈那对哥哥问他的父亲呀、啊、问他的弟弟啊哈、
嗯、
啊然后还给了他们好多的啊这个钱财哈、
嗯、
把粮食也给他们、嗯、总而言之呢哈在这样的一个饥荒之年约瑟呢保全了以色列的全家、
嗯、
而当他的哥哥们呢、嗯、说就跟他讲起来就是说哎呀好像痛哭流涕就对不起他的时候呢他说那个话很震撼哈他说你们的意思呢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呢是要让我救你们、
嗯
啊
嗯、
那在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次无论当那个大臣的老婆去害他的时候把他投在监狱里、
嗯、
还是后来他在各种的监狱里边的时候呢、
嗯、
他都会说啊，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给了他智慧、
嗯、
哈、
嗯、
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的这样一个人、
嗯、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他的人生是一个方向、
嗯、
他做每一件事呢、
嗯、
他是有使命感的哈、
嗯、
他是知道上帝在他身上哦，我给你有个计划哈、
嗯、
你要怎么怎么怎么做那不管别人怎么样哈、
嗯、
怎么对待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被哥哥那样残害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想这本来是要把他打死、
嗯、
后来因为其中的一个哥哥不忍心把自己的亲弟弟打死的时候、
嗯、
把他扔在一个坑里头、
嗯、
那如果不是那个以实玛利人来或者他们中间另外一个人动了这个恻隐之心的话呢他就被饿死在里边甚至晚上被野兽撕死、
嗯、
那个咬死这样哈、
嗯、
因为我们知道那过去都是旷野的地方、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去迁怒他们他也相信其实不是他们保守他、
嗯、
他相信包括那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出、
嗯、
从那个坑里拉出来、
嗯、
卖到这里边都是有上帝的美意而这个美意是为了救他们、
嗯、
在那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约瑟是几次痛哭、
嗯、
这个流泪当中呢有和兄弟们相见的那种百感交集、
嗯、
既然是百感、
嗯、
里边我相信有伤痛的感受哈、
嗯、
毕竟他是一个、
嗯、
啊那个从小受父亲那么宠爱最后受了好多的罪啊、
嗯、
才混到他最后成为埃及的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个角色哈、
嗯、
那他呢、
嗯、
其实也后来经历了一个就是说跟他原生家庭的一个完全的分化、
嗯、
他的分化表达在哪里他走的路是另外一条的路、
嗯、
并不说完全按照他父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模式去生存、
嗯、
而走出了属于他、
嗯、
单独属于他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路、
嗯、
而这条路呢带给他的是更大的一个祝福、
嗯、
我特别喜欢圣经里怜悯这个词哈我们说其实约瑟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一个孩子哈当然他嘴也欠哈、
嗯、
他经常说什么他做了个梦哇、
嗯、对对对
那个多少个星星多少个星星月亮还有个太阳都在拜他连他父亲都说、
嗯、
难道我也拜你吗哈但事实证明最后真的是拜他他是实话实说、
嗯、
所以神给了他的一个梦中托给他一个意象、
嗯、
但是你傻你别说出来啊你说出来不就招人恨了吗哈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哈那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数时候他都是被冤枉的而这种被冤枉其实就像名誉一样哈、
嗯、
名誉是被这样冤枉了、
嗯、
那最后呢其实他是在上帝那里找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依附关系、
嗯、
找到了另外一个真正可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一个被爱的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嗯、
他心得满足、
嗯、
一个人一定要有满足感哈、
嗯、
所以我们讲他的关系感呢不仅仅表达在他在人身上去找、
嗯、
而是他最终其实在神上帝那里找、
嗯、
而当他在上帝那里找到这种关系感的时候、
嗯、
又找到他的使命的时候、
嗯、
他的目标的时候哎，我们看到最后他跟他的家人也非常的和好啊、
嗯、
而且呢是他们寻求他的原谅这样的哈、
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相信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的美意他才能够去做到饶恕他们对吗
对
嗯那 那从这个约瑟的故事当中呢，其实我看到的哈，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心理学当中就会说分析的非常好，有个叫创伤心理学哈，创伤心理学里边其实好多东西是那个机制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以为，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都觉得哈，明玉这么棒的一个人，他为什么找一个好像没有能耐的人啊，实际上呢都是因为受过创伤之后影响了他的依附模式跟他的关系模式以后，才造成他找这样的一个人哈，你说好不好呢？有好有不好，有些人并不是他想要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他真的想要的了哈。那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呢，其实他不是被动的，他是积极的去看待这件事儿。只有积极的去看待这样的事儿的时候，那他怎么才能积极？其实就是他看到那个美意，他有没有在这当中的一个使命感哈。那你要说到这个使命，有人说了，哇，约瑟是上帝亲自跟他说，那我们这个人怎么能找到这样的目标和知道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呢哈。我相信其实一个真正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他会不断的跟他祷告，去寻求他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旨意哈。那慢慢的这个图，很多时候上帝给你画的时候你看不到，像我自己，我就觉得哈，我个人的经历哈，我觉得我也是从小在原生家庭里有受过这些的伤害哈，当然我相信是父母无意的伤害哈，而他们也有他们的原生家庭哈。你像我妈妈，像她小的时候哈，他是四岁没有母亲，所以要求自己强壮。那我是四岁被他这个送回老家，所以离开父母亲。那所以我从小呢，我就觉得我有一种被抛弃感，我非常怕被抛弃，所以在这方面我就非常的敏感哈。那其实呢，我在这爆爆料哈，我曾经也有过这样一段的其实我起初本来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的这种关系哈。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这种原生家庭造成我心里的过度敏感哈。比如说我本来交的这个男朋友哈，我觉得呢，我在他身上也是大家可能眼里并不一定他比我强多少，但是我觉得哎，他可以，我在他那里我可以找到像父亲般的爱，朋友般的爱，哥哥的爱，那种兄长的爱哈。所以我不在乎他在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在他身上呢，我能找到那样的一个所谓的依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能找到我所想要的那份东西的时候，而且我觉得他又是懂我的人，所以我特懂明玉哈。所以我就很想跟他把这段关系建立好。但是因为呢，就是我们了解并不是很多，对彼此的原生家庭跟他的性格特征呢，我不是了解那么多。那当他表达出一种让我感觉是啊，他是不是对我冷漠了，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承受他表现的，比方他可能是因为工作当中哇有压力啊，或者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变得有点男人嘛哈，他就会变得有点冷淡那样的，因为他不是我那么爱说的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慌张了哈，我就认为哇，他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冷漠呀？他是不是要抛弃我呀？刚好那段时间我们又是分开在两地的时候，心里产生很多的不安全感，恐惧感，还有猜忌。那这种东西就造成我有一天就跟他突然就爆发了，与其让他抛弃我，我现在要赶快抛弃他啊，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很多我不要你了什么的，我再也不爱你了，我也不想跟你在一起了这样的话。那这种话呢是严重的伤害到他了。因为他也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呢，他也是不被重视的那个孩子，所以他也很需要被认可。而我这气话当中呢，就对他很多的否定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你不怎么样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彼此是在原生家庭受害者的那种，然后我们在彼此伤害。所以你其实看到很多家庭里就是这样哈。其实我真正的原意并不是想分开，因为我依恋这样的一种感情嘛。那当我说完这个话，我其实就后悔了。可是我后悔以后，其实他就觉得
已经造成后果了，
对，已经造成后果。他认为呢，他没有办法就是 hold 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就觉得可能将来你会动不动的你就这样发一个情绪在我身上，那我受不了，我也受伤害嘛，他也很受打击。所以在我们这种没有被医治的前提下呢，我们之间最后就是分离。从创伤心理学里边，它是一种现象哈。我怕被抛弃， 结果呢我反而被抛弃，心里非常的受伤害，
是让我想起剧情当中明玉有一次突然感觉自己，哎，我这么恨我妈，怎么现在我就变得跟我妈一样
一样的，
对
对,、嗯、
对，家人颐指气使的那个样子，
是
他就觉得其实好像可能就跟您说的这个，
嗯，
越不想成为的人却最后成为了那个样子，
是啊、你看像明玉的妈妈哈，
嗯，
她本身是一个被重男轻女的人哈，她是牺牲品、
嗯、牺牲品，
但是反过来呢、
嗯、
她把这些东西又加在她自己亲生
的
女儿身上，
嗯，
而对我们看到其实她对不亲生的这个明成哈，明成其实不是她亲生的孩子、
嗯，其实是弟弟的儿子，
对他特别好、
嗯、
其实他这种心态呢表达的是他因为他要完成他母亲对他的一个重托，他不喜欢，但是他却因为一直想要得到他妈妈的认可，
嗯，
所以他就愿意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儿、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被偏心的孩子哈，在家里不被重视的这个人呢、
嗯、
他反而成为一个最孝敬的孩子，
嗯，
那原因在哪里、嗯、你说是不是他比那个不孝敬的比方说二哥说那么自私，
嗯，
啊，大哥愿意孝敬，其实最终是他女儿特别孝敬这个父亲、
嗯、
哈，
对，
并不是因为他是他亲生的、
嗯、
他也不知道，
嗯，
原因在于其实他是希望他的恢复他的关系感，然后呢在关系感当中呢他得到这种成就感，
嗯，
他因为在为家里做事儿嘛，
嗯，
他你看其实我是有成就的，
嗯，
他希望的是被家人的认可，所以我们说关系感成就感里其实一定是关系感在先，
嗯，
他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关系感的满足、
嗯、
关系感的满足以后、嗯、被爱跟爱嘛哈，他才能够体现他的价值，所以明玉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让他的价值感得到体现，
嗯，
啊，就很多人你会发现其实在家里不被重视他反而这样、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能找到这些的一些的原因哈，你看包括约瑟这个人、
嗯、
我们回到约瑟哈，
嗯
虽然父亲偏心他，但是他后来遭受那么多的苦痛的经历，
嗯，
但是最终你看他成为家里的一个拯救者，
嗯，
是因为他成了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拯救者，最终成为别人的祝福，
嗯，
我相信我们也最终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
嗯、
那慢慢我会看到这个图画哈，我刚才说到我自己、嗯、我有点跑题了哈，
特别好，最爱爆料了，
最爱爆料了，最想听爆料了哈，狗仔队啊，其实你看我觉得最终现在呢我自己特别大的一个重担跟一个使命呢，我就觉得我想成为他人的祝福，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些的原生家庭的经历、
嗯、
带给我的一些的影响啊、那慢慢呢我觉得真正的医治呢，我真的是觉得我相信上帝以后我在他那里，我就从跟我对母亲家人的那种无限的期待跟盼望当中呢，我重新跟他们分化开，
嗯，
我的人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
嗯、
不是一定要按照我祖宗的模式、
嗯、
我原生的家庭的依附关系去走、
嗯、
那然后呢、嗯、我觉得我跟上帝接上关系，其实这个关系是很现实的一个关系哈、
嗯、
比如说耶稣这个人哈、
嗯、
他是完全无辜的被抛弃、
嗯、
包括他的家人说他癫狂了也不认他、
嗯、
包括他的这个家乡都不认他、
嗯、
对不对、
嗯、
包括他那些跟随他的人当年拥戴他的人最后钉他上十字架、
嗯、
骂他，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被冤屈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他比明玉、
嗯、
比我相信还有包括约瑟都受的冤屈更加的大、
嗯、
但是呢、
嗯、
当他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而且他有着一颗怜悯之心的时候，他最后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人是明知故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实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的去做、
嗯、
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儿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嗯、
比方说我们的家人、嗯、明玉的父母如果知道他们会给孩子将来造成这样的后果还会这样做，当然他身不由己可能还会这样做、
嗯、
但至少他心里会有内疚感或怎么样的哈、
嗯、
就像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你知道饶恕，你知道我曾经我记得我曾经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你跟我道个歉、
嗯、
对吗，你就跟我说你错了、
嗯、
哈，我们看到明玉也是、
嗯、
你说你错了我就想要你这句话我就肯饶恕你了，是、
嗯
这个呢可能我心里会有很大的释放，但是我那个伤还没有被医治，所以我刚才讲的医治我只有跟耶稣那个钉痕，他也是无辜的，我们很多时候判断人说他是好人他是坏人，所以我越来越能体会圣经他的智慧哈，他说 人都不是，你们都是半斤八两。其实你仔细去想，人都有恶的时候，只是他的恶表现得更淋漓尽致，我的恶没有表达出来。但真正视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那个恶都是会产生出那种恶。那我觉得我只有跟上帝耶稣的这个钉痕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体会了他的冤屈，我跟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连接以后呢，我才能知道，哦，原来他也是被冤屈的，他是完全无罪的人，他都被冤枉了，他都被钉出钉痕了，那我的钉痕才会被他一点点的医治哈。所以圣经里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总而言之，我们是因为跟耶稣基督的连接，我们才能够真正被医治，才能够真正跟原生家庭分化，在他那里找到依附关系，才能真正饶恕曾经伤害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父老乡亲们，对吗？所以呢，这个大结局呢，其实是好的哈，
对，
也是大家都希望的，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没这么便宜，没这么容易哈。
是，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呢您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有对号入座的也可以真正去对号入座，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得到真正的医治跟释放，走出属于我们自己那个爱与被爱价值感当中，对吗？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